10月19号星期二，今天主要聊一下美国哈新闻，你懂的。我要讲已故的科林鲍威尔这个人。讲他之前，我们先来科普一个和他无关的政治学界对美国政坛的一类的研究哈。也就是说，美国政坛分两党左右，他们会交替的执政。但是呢，有一些时代，不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他们都被一种大的思潮和社会氛围给笼罩着，是无法脱离的哈。太抽象是不是？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就很明白了。在1930年大萧条时代，罗斯福上台之后推广大政府的新政哈，叫 New Deal， 这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增加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投入，同时设置基本的社会福利保障，比如说美国的 Social Security 社保就是那个时候推出来的。那当时呢，美国的整个政治光谱都比较偏中间偏左哈。那这是政党、各种研究机构，比如经济学家的这些理念以及民意融合在一起的体现。在二战之后，第一个共和党的总统艾森豪威尔上任，那他当了两届。可是在他任期内，他想都没有想过说要废除社保机制啊，不敢想，因为他很清楚那种大政府和社会基本保障这种左翼的观点在百姓心中是坚不可摧。60年代末，共和党的另外一个总统尼克松上台，他是很典型的共和党人，但是他任期内却推动了一些民主党的议题，比如说平权法案的落地，另外还签署了提高最低工资的法案。我们都知道他心里可能有100个不乐意哈，但是那个是时代所趋。这样一个偏左的时代，在美国的终结发生在里根的任期上，而先决条件是50年代左右的时候 ，neoliberalism 新自由主义强势崛起，像哈耶克、弗里德曼这些经济学家所推出的这些理论哈，推崇自由市场机制，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那到60、70年代，深受这一理论所影响的政客，他们进入到共和党，形成了这种 New Right， 就是新右派。那新右派中的代表人物就是里根，他一上台，那正是把美国拉入到了一个政治右倾的大周期啊。那个时候普遍好像上上下下的共识就是大政府已死。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民主党的总统克林顿上台，他推了一些反民主党纲领的立法，比如削减公民福利，还有比如说放松金融监管。奥巴马的任期也同样处于这样的一个里根主义的大背景下，所以8年的时间里，他只是努力推进了奥巴马医保就元气大伤，很多这个他设置的议题在民主党内都无法通过，比如说哈，你看这个金融危机后的一个救助方案根本没有一个非常有魄力的大手笔出台。当时白宫的经济顾问 UC Berkeley 的教授 Christina Romer， 他呢根据一系列的 simulation， 然后给出了一个方案，说至少需要1.7万亿美元来救市，但后来就被他们这个民主党自己人就打了个折哈，发下去，结果是这一期还不够哈，根本就没有起到任何的，连个水漂都没有打起来，所以后面又不得不追加。所以你能够看到哈，这种时代对于一个政客的限制。那当然发展到了特朗普的任期就达到了离谱右倾的顶峰，这反倒呢引发了这种左派的反弹。目前的政治学界普遍认为说，拜登是新左派时期的开始，比如说增加政府开支，提高基本福利保障，然后强调新能源的重要性等等哈，这个已经在学界政策界有了很高的认可，就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哈。在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顺势而为，看来这四个字也同样适用于美国政坛。好，来说今天的主角科林·鲍威尔，这位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部长，他呢在接种了 COVID-19 的疫苗的情况下，还是因为感染并且引起了并发症去世，终年84岁。其实我们国人对他应该是很熟悉，因为他是小布什任期的国务卿，他的任上发动了对阿富汗的战争，对伊拉克的战争，他呢又是那种经常站出来会反对小布什切尼那种外交政策的人，那后来也是就是在第一个任期之后就宣布辞职。他身为共和党人，但却后来哈是积极反对特朗普，号召大家投票给拜登，所以有人说在他身上看到了那种老一代的这种共和党人身上的那些美德，就真正的是对这个国家的爱和忠诚，以及那种正直。 那今天就来介绍一下鲍威尔的故事，很励志。他出生在纽约的南布朗克斯，如果大家熟纽约地形的话，就知道那是一个移民社区哈，就是基本上都挺穷的。父亲在仓库里工作，母亲是一个裁缝，他母亲呢又是从牙买加来的黑人，所以鲍威尔的肤色哈，一看就是黑人。他成长的岁月里呢，美国的种族歧视也非常严重，很多地方还在执行种族隔离，比如说他会被叫那种 N 开头的词儿哈，然后很多歧视的语言，包括只能去黑人的餐厅，使用黑人的厕所等等。讲了这些背景之后，你会发现他能够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黑人部长，哈，是有这个路是多么难走，需要有多么大的 resilient，就是那种韧性。鲍威尔呢，在高中的时候成绩平平，后来呢进入到纽约城市学院学习地质学。转折点是他参加了大学里面预备役军官的一个训练计划，我们学校也有，我也看见过，就是他鼓励学生报名哈，你报这个还可以有学分的奖励，除了体能训练之外，他们也要跑圈儿等等那些，然后练习射击。另外还有大量的军事课程，leadership 这种领导力的培训，还有去军营里参观学习。比较好的就是军队会发很丰厚的补贴，然后以及毕业之后，他可以以少尉的一个军衔去进入到军队服役。鲍威尔是被军队那种使命感、任务性和纪律性所吸引，决定加入其中。在1958年大学毕业之后，他又进入到了陆军，哈，随后开始了35年的军旅生涯。冷战时期，他先是被派到西德担任驻军，之后又被派往越南战场和朝鲜战争的战场。他的晋升哈也是越来越快。期间呢，他还完成了 MBA 的学位，并且在美国国家战争学院攻读了一年。42岁的时候，鲍威尔被提名为一星上将，成为了美国陆军历史上最年轻的上将。7年之后，他又被里根政府相中，招他到华盛顿担任国家安全顾问。在这个职位上，他帮助开启了和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合作，哈，在那中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1989年，他离开白宫，返回陆军司令部，就这样的一个从政府，然后回到军队，帮他一下子又在军衔上有所晋升。他加冕了四星上将，不仅成为了少数族裔的士兵的榜样，同时他也会更加积极地去批评和消除在军队中的种族歧视。老布什任期上，他被任命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这是军人能够做到的哈最高的职位。那期间呢，应对了28次危机，我们最熟悉的那次应该是海湾战争的沙漠风暴行动。他呢辞去这一职位是发生在克林顿任期上，当时他和克林顿内阁的国防部长很合不来哈，尤其是在这个索马里的摩加迪沙行动的方案中不满彼此。然后他辞职的第4天，的确，摩加迪沙这个行动开始执行，结果不幸发生了美军的黑鹰坠落惨剧，90分钟的任务变成了15个小时的惨烈战斗。其实早在方案制定的时候，鲍威尔就强调过说，就是需要坦克和装甲车以及幽灵武装直升机全方位的哈，对载有士兵的黑鹰进行全方位的支援。但是呢，这个黑鹰战斗机实际上最后是孤军奋战哈，最后2架呢是很轻易的被 RPG 击落。那小布什担任总统之后，鲍威尔又被任命为国务卿，进入到内阁。911事件之后，他的主要工作就是致力于美国和外部关系的协调，确保这在主要的盟友之间都可以完全的支持反恐，美国的反恐计划。其实那个时候，不论是这个民众还是盟友，对于阿富汗战争的意义并不是很大。但是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却成了鲍威尔职业生涯的一大败笔。虽然我们都知道入侵伊拉克主要是副总统切尼和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他们一手炮制出来的，而且鲍威尔很长一段时间他是不支持入侵的，更希望采取遏制的政策。曾经在开这种讨论会的时候，他就警告小布什说，如果入侵伊拉克会破坏中东的稳定，扰乱原油市场的价格，并且呢可能会分散美国在阿富汗战场的兵力和资源。但是后来因为实在是迫于其他内阁的集体施压，尤其是小布什又基本上什么都不管，然后呢，所以就没有办法哈。就鲍威尔后来是拿着 情报部门所给的简报，然后前往联合国安理会进行了慷慨激昂的76分钟的讲话，就是说有生化武器，然后甚至可能还有核武器的零部关键零部件，北约的成员国必须跟我们一起来打击，否则可能未来日后你们也会遭殃，必须多国一起来联合进行军事行动。但后来大家都知道被证实，这份情报简报实际上是捏造的，有很多移花接木的内容。鲍威尔日后也说这是他一生的痛，永远的污点。在2004年的时候，鲍威尔宣布辞职，而此后呢，他经常的批评美国的对外战争以及外交政策。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希望你有一个愉快的周二。